你这次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神的一切的话语都出自于你，若不是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智慧和灵，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解，就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也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来祝福赐福给我们，我们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一开始有一点这个杂物要清理一下，这个看看你们的意见哈。我这个人是很爱树木的，所以我很不喜欢硬东西啊。这个我现在问你们一下，假如把这个讲义放在教会的网站，你可以去在上课以前你就可以下载。我大概会在礼拜四，最晚礼拜五一定会把它放在送给某人，比如说像黄黎他可以放在网站上。那假如这样对你方便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好，谢谢。那这里有铁杆一定要印出来的讲义的，请你举手。你是不是两次都举手？
我没有。
你没有啊？没有，奇怪，又不是铁杆要讲义的，
都可以，意思是
都可以的是哈。那这样子，假如是铁杆一定要硬的话哈，那我请你跟黄丽讲一声啊，那我会你们的讲义一定会硬给你们，但是我会硬一些多一点啊。那我是盼望你在来之前你就能够下来。原因呢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呢，你说上课之前要把圣经念一遍的人说要不要？不要然后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读？没有声音。
读了。
是我这少数，我不一定叫少数，有人会读那我这里没有任何这个 discrimination 的意思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先下载的话，你好歹会看一下。所以来上课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不是中规中矩的人，所以呢，我第一个上课绝对不会照讲义一次一次讲的今天可能是例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是盼望在主日学我们学查考圣经的时候，要花点时间去思想不是单单读，因为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了解神的话之后，我们怎么样用在我们今天，特别哥林多前书讲的一些很多问题，你可以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吗？不是所以要花点时间去想。好，那所以我就很粗略的估计一下大概我觉得还有不少人会上网去下载这个文件的，那我就麻烦黄丽一下，我每个礼拜四晚上或者礼拜五我会把那个这个讲义email 给你，可以吗？迟疑了一下子
因为我想再问一下我说 Kathy 是铁杆，他一定要认同。那还有没有人同？
刚刚还有他也是铁杆的。
对，还有谁是铁杆？
我要。
因为我喜欢写在上面。
对，就说还有
或者家里没有 printer。
对，还有不见得是铁杆，但是比较希望。
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
就举一下，因为我要知道一下。那别的我就assume你们。
那我印十份，我会在家里印十份，然后原稿给黄丽，然后你们在网站上可以早一点写下来。好，那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一课哈，第一课平常是都比较短一点这个让大家可以慢的习惯一下请问哥林多前书。你念过的人请举手。念过五次以上的请举手。很好啊。那我就问你们一下，你念过以后，你对哥林多前书的印象是什么？一句话。
很乱。
太怎么样？
爱的真谛。
爱的真谛，厉害，这是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件事啊 ，spark 还有呢，比如说很乱，
很混乱，
很混乱。好，啊，
复活也讲
复活的身体，对，很好。还有呢，
爱比属灵的恩赐更重要。
OK， 那这个你练过五遍以上的人会讲这种话。我是
分圣餐
啊，
每次分圣餐都会说。
哎，对对，
靠福音得救
啊。靠什么得救？
靠福音得救。
靠福音得救。
哦，
哎，我觉得你们还不错，没有人在骂这个哥林多教会。心中有没有点想骂一骂这个哥林多教会啊？
很乱。
然后以他们为戒，对不对？好，其实我今天也特别让你去查考一下，哥林多教会他们信主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中间大概隔多少年？猜一猜。我今天在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平反哈，我跟他讲了，我不是这个中规中矩的这个讲的哈。你猜大概多少年？五年左右。啊，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当我们信主之后五年，想想自己。啊，对神的了解有多少？对教会的了解有多少？不多，不多。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实际上是，当然是为哥林多教会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啊，因为就是在一个刚刚认识神，还不大清楚神的教导，在这种情况底下，又在教会里要服侍，更糟糕的是他们恩赐有多。请问麻烦会不会多啊？自然而然很多嘛。啊，像我常常读哥林多前书，就想到今天的教会，差不多，真的差不多，犯的毛病也差不多。啊，所以很感谢神，有了哥林多前书啊，后书的重点不太一样哈。前书的话呢，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生活。教会里怎么样服侍，其实蛮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一卷是我会选这一卷书的目的之一也是，哎，这个2019年已经过了，我们是 New Decade 啊，是2020的哈，这个今年生的以后就变成20后，对不对哈？啊，那我们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哎，不是忘记背后这个就去年啊，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嘛，建立教会嘛，对不对？那所以我特别选这卷书，也是在建造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些难处。那同时呢，我也盼望再回去看一下以弗所书啊，假如你有时间的话。回去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在哪里写的？
监狱
写的。那以弗所书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假如那时候保罗就交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的话，至少我们头四章那些毛病大概，可能不犯，即使犯的话，大概马上就知道自己犯错了。所以，其实你要体谅。这当初的教会真的蛮辛苦的，因为我跟师母在聊起来，我到现在我还没有今天早上起来还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答案，所以我只是把问题抛出来哈。你发现没有，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这个耶和华神，他为了建会幕，为了建圣殿，他描写的篇幅长不长？
长，
而且重复，啊，但是呢，新约里面。对于教会的描述，你找得到找不到？教会要怎么组织？要怎么敬拜？要怎么 operate？ 有没有？
旧约里面
那
么
多
新约，我说新约里面，新约里面，那是一部分，就是我只讲的教会的敬拜，啊，教会的这个组织讲了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的，好，回去想想 why， 我有一个答案呢，还自己觉得还不很成熟，我先不跟你们讲啊，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约里面， 好像这个在台湾来的叫放牛班哈、啊，就这批人信主以后就 OK， 你成立教会也够啊，那所以很惨嘛，啊，所以常常就搞不大东西怎么做哈、啊，所以我稍微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反一下啊，不要责备他们太多啊，因为当我们责备他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讲这个指人家的时候呢，一个手指指别人或者两个哈、啊，三个都是指自己。啊，我们自己常常会犯同样的毛病。好，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盼望就以一个比较客观啊、比较务实的角度，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这样呢，对我们今天生活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我们很感谢神啊，大家都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啊。其实我真的在神面前跟师母两个人非常感恩，神真的恩待恩行教会，带来了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以至于教会能够慢慢成长。老远从波士顿搬来的，是真的啊。所以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情况里面，啊，哥林多前书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但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思想，把当时的问题，保罗给的答案，跟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来做个连接，啊，做个连接。好，那。所以呢，这卷书啊，我个人觉得在感谢神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以至于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怎么样处理一些奇奇怪怪问题。对他们讲奇怪，其实对我们有的奇怪，有的也不奇怪，我们也犯同样的问题。好，那作者呢的哇，这个年龄越降越下去了，感谢主啊，作者这个。这不必争论，就是保罗了哈。那我这个稍微提一下，因为假如你去看这些神学院，我这里没有意思要攻击神学院哈。这个神学院出这些书，一定是作者这个是年代地点什么，这是整套东西哈。我就记在这里，你自己去看好了哈。那这卷书很明显的，不论是外证或者是内证啊，都是保罗写的。那我不花时间，好。那现在呢，哥林多教会呢，保罗写了几封信给他，啊，在这两封的请举手。
圣经说两封，圣经
赞成三封的请举手，超过三封的请举手。好，一般来推论大概有四封，啊，保留在圣经里面的的确是有两封，啊，那也有是三封半的，说呢第三封呢是藏在哥林多后书的一部分，啊，在这各有各的说法，啊，那为什么提出这个来呢？就说呢，其实圣经是留下这些书信哈。啊，不说因为这保罗写的说一二三四五通通都收集起来的，啊，有的是遗失了，显然对教义没有影响，啊，所以就没有放在圣经里面。好，我们慢慢来看。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呢，是在他自己里面讲的，啊，是书信讲的。他在哪里写的？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写的，啊，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因着圣经里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间，啊，跟正好罗马的一个这个当官的就职，因为提了的名字，所以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找到哥林多前书什么时候写的。啊，所以呢，虽然很多这个你去看参考书呢，你会发现是有出入的，因为不是那么确定，啊，所以基本上呢，哥林多的教会大概是在主后五十年左右，建立的，啊，是保罗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到了这个哥林多的。那要了解哥林多教会怎么开始的，中间怎么一些事情呢？你要去哪里去找啊？对了，到使徒行传去找。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使徒行传哪里？偷看一下嘛。啊，十八章。 啊，十八章、十九章都是在讲跟哥林多教会的哈。那我们知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呢，是预定要这样去的呢，还是突然间改变计划去的？对啊，圣女还在记得。对，看见马其顿异象，他本来打算还是在亚洲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在土耳其的地方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到欧洲，啊，一路呢就到我们以前念过的这些所谓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的北边跟以前的南斯拉夫交界的地方，啊。有几个城市他经过很有名的，有谁还知道？腓立比，还有呢？铁萨罗尼加，还有呢？
哥伦多。
啊，哥伦慢一点啊。啊？啊，还慢一点。
他
被人家打死啊！
啊，
比利亚。比利亚啊，那对呀。这个Berea 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因为Christina 知道哈啊，这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地方人不一样，他们很喜欢圣经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个福音书房这个洋人都叫Berea啊，好比利亚。但是呢，在那其实保罗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呢？最后是被赶走的，啊，被赶走的，赶走以后他才到哪里啊？到希腊的南边，啊，到哪里？雅典，啊，雅典之后才到，哥林多的，好，所以就是，所以他到哥林多之后，在那待了差不多一年半，啊，所以有不少人信主，啊，那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的，有些这个quote unquote今天人喜欢用大传道人哈，也在那里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救恩的，你猜是谁呀？大传道人，在这个假如你看了哥林多前书四章的话，那个人的名字就会跑出来，他是某一派的亚波罗啊。亚波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埃及，亚历山大，埃及来的，是一个旧约非常熟悉的，而且是口才一流的啊。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结果是谁教他的啊？是个女生教他的哦。你发现没有？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百基拉是女的，雅基拉是男的，但是常常提起来都是怎么样？百基拉、雅基拉，所以要让这个女生革命的话，应该用这个例子哈，是百基拉。把耶稣的救恩讲解给这个亚波罗的，所以亚波罗一听以后，因为他有很好的旧约的知识，他马上融会贯通，然后马上可以引经据典说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也不是盖的哈，所以他为什么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啊？等等我们会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地方哈，哥林多这个教会，他会引起这么大的。这轰动啊，有一批人要跟他的啊，所以显然是这样，所以那边很有意思啊，是有这样。那保罗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正好跟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一起同工啊，因为他们是同行的啊，支帐篷的啊，有人说是做着皮革的啊，这边插出来跟你们讲一下，哎。做皮革的人当时大部分是什么人呢？现在我另外一个角度，制皮革是不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不是。
为什么不是？很丑。所以常常都是在那很郊外的地方的啊啊，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常常捡这些别人不大想做的这个行业去做的啊，被人家歧视。好，这个题外话。好。那所以呢，就跟保罗一起同工，所以他们在这个哥林多就开始教会。过了多不久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好，后来呢又第三次，出来， 这个旅行布道啊，所以就说还没有到这个哥林多，他是在这个以弗所啊，他在以弗所一待就待三年啊，你要知道你找咋哇眼力又降了啊，这个一兴奋的讲到哪里忘记了对啊，待了三年哈，在新约里面，以弗所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啊，因为教会在那里保罗在那里待了三年，然后在那里呢也有很多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也在那里待了很久啊，据说耶稣的妈妈也在那里待在以弗所很久啊，所以以弗所是当时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好，那现在大概知道啊，这个以弗所教会这样开始的。那我下面要提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以弗所这个地方跟以弗所前后书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对不起，谢谢。这我自己写了两本哈。是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是有很大影响的啊。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地方的风俗人情习惯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啊。我看很多人猛点头啊，你没有亲身经验吗？有哈。假如一个地方风俗习惯非常的恶劣，让福音传进去，神是有这个福音是有大能的啊，是可以夺回人心的啊。但是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的 behavior 改变快不快？
不快。
因为很简单，就像一棵树，直直的长，你稍微修一修就可以直直的长，长歪以后你要花好多好多功夫再回过来。所以我们自己亲身也经历到，发现第一代的基督徒要活出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这种式样非常艰难，就看你的背景啊。那第二代信徒呢，就有些地方就比第一代的信徒容易一点啊，因为这个我下面要强调的就是，所以要注意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对他们是一个祝福。因为他们假如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长大的话，他很多的思想观念习惯都不会离圣经的教导太远，假如不是的话就很辛苦。好，那所以啊，一个地方的教会，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生活行为跟他们当地的情况蛮重要的。那以弗所，太喜欢以弗所了哈。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是我没有印这个照片哈。我记得上次 Christina 讲到的时候还印了一个希腊的照片哈。假如你还记得的话，哥林多实际上在希腊的南边，啊，它的位置很特别。它的位置呢，是在希腊和希腊下面一个半岛，连的地方呢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地峡，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哥林多是变成商业很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地峡。所以从东边来的船呢，只能停到东边那个港岸，啊，那个叫做什么？我记得，但是叫做间隔里，在间隔里，啊，在间隔里。所以呢，假如你要不在那里停下来的话，你要绕这个下面这个半岛，啊，地形又不好，这个天气又不好。所以常常呢，又花时间又很危险，啊，所以呢，他们就 在间隔里这地方就把货物下下来，然后从这个地下，因为很短，听说现在已经打通了，现在已经打通了，然后呢，到了格林多这个港，再上了船运出去，反而更省时间，更安全。好，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加上这是东西了哈，加上南北交通，因为它有地峡嘛，所以非经过这里不可，啊，就有点像新加坡一样哈，非经过这里不可，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交通很发达、商业很繁盛的一个地方。好了，交通发达，商业兴盛，又有一大堆海员，请问当地的风俗好不好？
好。
啊，你们对海员有意见吗？啊，的确是。啊，所以这格林多是个大城，但是由于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格林多这个风俗人情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个不很好，所以就影响当地的居民，啊，所以后面我们这个保罗一些的教导，我们以后会大家呢花一点时间讨论，就是蒙头。啊，以前我觉得蒙头这问题我已经解决，后来上次到中国教了以后发现问题没有解决，我后来再回去再重新思想，我觉得值得花一点时间的想一想，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影响。好，那所以的确就会影响当地的人的这个道德，啊，所以他做有些做的事情他觉得无所谓的。你们不觉得今天的社会，我因为女儿回来，也大家一个共同节目不就是一起看一些电影哈？第一个我看不懂，第二个看不下去，就是一些他电影里面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看起来 crazy， 非常就是淫乱，你不觉得吗？所以还好，好多年不看电影了。所以，真的，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这样子嘛？世界上真的就是这样子嘛？好，所以就会影响到。除此之外呢，这个城市因为当时实际上是这个雅盖亚的首都，这个格林多，在那个地方又是个宗教中心，就是拜偶像的。所以在希腊的拜偶像。这些偶像的庙里面，大家大概都知道有庙祭的，啊，就是所谓的女祭司啊，实际上是庙祭，啊，所以在宗教上也是很混乱的，啊，所以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他觉得很正常嘛，啊，所以这些人在格林多长大的人或者在格林多生活久的人，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在他里面的那个观念。就跟圣经的观念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觉得很正常嘛，啊，这里面就讲到有淫乱，啊，甚至于保罗说连外邦人都不干这个事情，你们基督徒居然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对他啊会很大的影响。好，那以至于呢，这个格林多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更加上，神也很恩待这个教会哈，他们的恩赐特别多，啊，这个我虽然不看武侠小说，略有所闻哈，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好的师父他招徒弟，看他们什么，啊，看骨骼哈，还有呢，那跟凯凯那个师父要小心一点哈。一般的师傅看什么？啊，这里要小心一点。看什么？品格。因为你有十八般武艺以后，假如品格不好，危害更恶。啊，所以那些好的师傅是有道理的。我前面不教你，啊，危害还小一点。啊，所以同样的，在格林多。格林多教会真是他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恩赐没有不及人的，啊， 所以反而惹出更多的混乱啊，很多的误用啊，所以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些事情一样一样的都让我们啊能够来看见。那你要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它的这个次序是大概怎么样，其实很容易的。好，因为呢我们刚刚讲了哥林多保罗到底写了几封信呢，啊，这个我们慢慢道来哈，你至少要承认有两封嘛，啊，对不对？好，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有一个人家里的人呢，叫什么人呢，啊？格莱士，请问格莱士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加个士，这个是比较古文的哈，加个士都是女的嘛，对不对？不是格莱士，是整个名字哈，是格莱这个女生啊。她的家里人告诉保罗说呢，他们中间有这个结党纷争的事情啊，所以呢，这是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写这个。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又说，哎呀，我以前说你们这中间有淫乱的事情你们要去处理，那些人说假如不能跟犯淫乱的人在一起，那我们根本在外面都没有朋友嘛，啊，就好像下面讲话这个姐姐哈，在某个地方你找当官的不贪污你也不要办事了嘛，哈，啊，我没讲地方哈，一样的情形啊，一样亲情啊，所以呢，他说，假如不要跟淫乱人交往，他我们根本无法生活啊。所以保罗在解释，就说呢，其实我不是指这个啊，我是指主内的人，你不可以啊，有跟淫乱的人交往。好，那这显然第五章里面显然讲，他前面有一封信，提到哥林多有淫乱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所谓叫做前书，就是哥林多前书前面的那一本书啊，所以这样就已经怎么样多了一本出来了。好啊，那所以到后来这个还在回信的时候呢，哥林多又有人送信来啊，所以呢就讲了一些在哥林多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要请教保罗的，所以他就从第五章以后又开始写，啊，又开始写。那基本上这些呢都在哥林多前书这卷书里面。到了哥林多后书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后没有多久写的一封信，但这两封信中间呢似乎有一卷书呢，是保罗有人把它写成叫做泪书，流泪的泪啊，泪书，有人叫做严厉的书啊，就是保罗真的很火大，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他说他言语言语粗俗，这个相貌。
其貌不扬，
不是，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完全否认他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很火大啊，所以呢就写了一封信去责备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应该加进去了，应该有几卷了？
四卷了。
啊，所以再加上哥林多后书啊，那也有人说呢，这本流泪的这本书呢，其实也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但是呢，这个各有各说各的话，但是显然啊，就是说他们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中间的这个书信的来往蛮多次的，好，所以呢，好，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要查考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格莱士告诉他的，他回答的一部分，然后呢后来这个哥林多教会来请教了一些问题，就一样的回答啊，就是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其实 蛮容易去了解他的次序。先是回答格莱斯的告诉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再回答格林多来要求的一些事情。所以从某个角度呢，他一方面是来教导指责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另外一面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回答啊。是，那其实问题回答的当中也帮我们今天解决了不少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刚刚有人提到圣餐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对 Maria 没有来哈，有时他在问我，他对这个所谓 sacraments 所谓圣礼，没有学算了啊，这 sacraments 就是这个 sacramental 就是这个字就从那里来的哈，就是一些圣礼。其实教会初期的圣礼大概有七项，到我们现在大概只剩下几项，三项：洗礼、圣餐、结婚的婚礼，啊，这只剩下三样啊。那所以对于一些圣礼的了解，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礼仪好不好？礼仪很好，啊，那礼仪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一些关于神的教导的事情，啊，所以才有圣餐，因为我们很容易忘恩负义，所以要借着圣餐让我们提醒，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啊，所以要提醒我们，啊。那有时候圣餐，当时的教会怎么会搞成那个样子呢？就是把，所以保罗才会在讲，在这个今天我们也有圣餐哈，才会提醒他们目的在哪里，不要搞错了，啊。那我们对于一些仪式，我们常常会搞错的。好，我举个今天有敬拜，我举个例子，请问。啊，我们每个主日敬拜目的是什么？
赞美神，荣耀神。
赞美神啊，荣耀神，归荣耀神。还有呢？
感谢神。
啊？
感谢神。
也。正常味道。还有很多人不讲话是什么样？管他的。其实最终呢，我们是来敬拜他了。对，敬拜的中间包括感恩，包括称颂啊，这些嘛。对，所以每个礼拜天呢，我们来做主日崇拜，重心是谁？
神。
哇，都会这样讲了哈。是吗？
是。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的，我们来。主日敬拜是敬拜，不要搞错了。这边有没有上海人呢？因为我妈妈上海人，所以我从小听她这样讲。在上海人就去做礼拜，有个很不正确的名词，你知道叫什么？听道理。啊，假如你去问我们上海早一期的上海人，啊，这个做礼拜是你妈妈没有这样讲过哈，啊，叫听道理。所以呢？听道理，所以前面的敬拜可以不来的嘛，对不对？我来是听道理嘛，所以只要在牧师还没讲到之前，来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他讲到讲完了，我就可以走了嘛，我来是听道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对一件圣礼，我们对它的意义疏忽了，不知道了，我们常常只有表面。没有他的实质，所以千万记得来到神的面前是敬拜他，中心是神，不是讲道的人。Sorry， 也不是带敬拜的人 ，Sorry， 是神。带敬拜的人是把借着诗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讲道的人是借着神的话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也让神能够领导我们。所以在敬拜里面也是双，今天我讲到里面也会讲这个，是 two way traffic，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因着来到他面前敬拜他，他赐福于我们，明白吗？ 啊，所以这些东西最根本，我后来越老越发现，我们传道人该死啊，很多东西没有讲清楚，以至于弟兄姐妹信神信得糊里糊涂的，啊，很多事情一样画葫芦就照着做，根本忘记他原来的身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所以呢，这个啊，我一讲出去，好，所以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照的这个他写信的次序，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好，所以他这很多的回答的问题，对我们都很有很重要的哈。好，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这下面就差不多可以跳掉了哈。那所以假如你去看那个大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今天我们就 cover 介绍啊，然后呢这个第一章到第六章，其实第一章到第四章啊是一个段落，第五第六是另外一个段落哈。那你们回去，我盼望你们先把头四章多读几遍啊，多读几遍啊，反复去思想，想想这里面你到底服不服气保罗讲的啊，或者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啊。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次序，我下个礼拜我会把第一堂第二堂一直有十三堂课嘛啊，把大概范围我会写出来啊。这次我就偷懒了，就用这个大纲来顶一顶啊，这个所以我下次我会发。好，那既然是这个啊大纲呢，我们就第一章我们好歹也要讲一下，我希望在14分钟里面可以完。好，其实这一开始很简单，就是祝福跟感谢，这是传统的当事人写信的这个格式啊。那既然是传统的格式呢，我就不多讲，就是反正我在里面写了啊。有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就读这些书信的时候，看到前面的祝福跟问安啊，你花多少时间呢？仔细去查考的，还是哦 OK 感谢这个哒哒哒哒就过去了？哪一种？
泛读
啊，很诚实的。其实呢，前面这一段就好像一本书的序一模一样，它的重点要讲什么，实际上住在那边都有给你一个 hint 啊，中国人叫写伏笔，他后面要讲什么玩意儿，前面先提一下。好，那在不这个哥林多前书呢也不例外啊，因为哥林多是蛮 unique 的一个教会嘛哈，所以他讲的很多哈。第一个第一节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到第一节的保罗称他自己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那其实要去读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更重要，因为他一定要把他的使徒身份要强调的不得了。他写给他正很亲爱的教会，他常常不提的，啊，像写给这个他最喜欢的在北边那个教会，腓立比教会，他很buddy的，他根本不必，我是神呼召的啊，他不必提的。好。哥林多后书他会强调，哥林多前书也会讲，但是我们就跳过去了哈。看第二节，它里面讲到什么？写给神的教会，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三处讲到那里神的教会，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这个使徒行传。哎，为什么要讲神的教会啊？
不是后面的什么亚波罗的？
哎，对了，他已经把放话在前面了，强调教会是神的，不是张三李四王五的。好，今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有。
哇，你们见过很多吗？所以我现在反正要退休了，可以讲话讲话可以放肆一点。真的，让我们老老实实按照神的规矩，我们来建立教会，不要去看外面的人。最终他后面还会讲， 最终是要到神面前，神看你的教会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听明白吗？今天的教会大小你要去比的话，那异端的教会更大，对不对？不是大小的问题，是要到神面前，他认为你是他的教会，认为你是他的差遣的使徒，认为你是他所救赎回来的儿女。 That matters， 那个才重要啊！所以在这里非常要小心。 我盼望我们恩信教会大小人数的多少不是重心，重心是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那才是我们要努力持守的。不然我觉得很可惜的，到神见到神，就像福音书说里面，我不是为妇女那边干过一封，你们身上主耶稣讲了一句很狠的话，我从来不认识你啊，那才是可怕的事情。好，找这一点啊。另外呢，就是讲到他们虽然哥林多教会很烂啊，但是呢他都称他们为圣徒啊，称他们为圣徒。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些 confuse 啊，其实道理是蛮简单，假如你去读罗马书的话，你马上就会知道啊。我们成为圣洁，被称为圣徒，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是实质上的。好，我再讲一遍，我们称为神的圣徒，或我们成为圣洁，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是实质上的。我们假如分不清楚这两个种情形的话，我们常常会 confuse 啊，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啊，或者没关系，反正乱七八糟都是圣徒啊。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当耶稣基督，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神的儿子，就是圣徒，因为他一切的罪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他只看见耶稣，没有看见我们，所以地位上你的的确确就是圣徒。你实际上是不是有圣徒的行为品格呢？是要一段功夫的，要我们不断努力的。这个观念为什么重要呢？我看过很多一受洗完拍拍手拜拜就跑掉了，因为他觉得我大功告成了，就像今天发这个证书，我受洗证书拿到我就走了，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只是一个地位上的，假如你的实质上不是的话呢，你只是一个可怜的信徒，是到时候见神的面，神抓抓脑袋想了半天记不起有你这样一号人物啊。所以清楚这一点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成为圣徒之后，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好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跟神的样式一样，是我们一生的。而且上次这个交账里面我们没有来得及讲的，这是随着我们带进永生的啊，我们这个生命随着我们带进永生的啊。所以那些拿了这个受洗证就跑掉的人呢，到时候 got nothing to show， 你到神的面前 got nothing to show 啊，是蛮可怜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称呼他们为圣徒，是因为他们地位上的的确确是圣徒，实质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还蛮有一段距离的哈。而且呢，他在这个第二节后面也是称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保罗呢很强调，耶稣是教会的主，是我们信徒的主。不但是使徒的主，也是众圣徒的主。好，所以这在这个这问安的上面，我们就大概点几个重要的讲一下就好。好， 第四节到第九节呢，这写信的多半都会感恩的，感谢的，啊，保罗，保罗你我常常想问，在你心目中的保罗是一个什么样 character 的人？很严谨的，
勇敢的
其貌不扬哈、啊、还有呢，执行力很强，很厉害。你会不会想到他是个有柔性的人呢、啊、有啊，来来讲讲讲讲，你怎么说他有？
我跟你说，保罗是个铁汉柔性。
这还没有解释嘛，只是铁汉柔性，只是描述。
他说他对他的那些这些
同工，
不对，对那些信徒啊，他有怀着像父亲啊、父亲一样的立场。
OK， 好 ，OK。
他真的就是像父亲。
是，他也是说他是为父啊，为父只有一个，师父有很多，为父的只有一个哈啊，还有呢，还有证明这个他有柔的一面的。
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
我觉得他是个铁人。
他刚刚已经讲什么铁汉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在这里我就觉得很妙的。请问，假如你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你要感谢，你怎么写？
训他们一顿。
感谢主，不是中来写这封信。你会怎么写？但是保罗会啊，啊，对不起。
哦，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怎么着？那根本就把他不管了嘛哈。但是最有名的一封信，我也是很喜欢的，腓立门。那是写的一流，啊，那个写信里面，我能够写成保罗那样的话，这是一流的信。在这里呀、啊。保罗能够在哥林多这样教会，他找出事情可以感谢。他感谢他们什么？对啊，哎，感谢神居然赐下这么多恩赐给他们呢、啊。哎，这点啊，我常说，这是在读圣经中间的附带的好处，学习这些神用的人他们怎么来。说话，真的，怎么来说话？啊，那我碰过以前我在服事的这个宣教机构，有个我们的董事，啊，他是以前在全欧洲福特公司的这个 human resource 的 VP， 啊，他讲一句话，我好像在中间跟你们提过，啊，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我们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一定要在每个人身上找出他的长处来。他是个基督徒，管人事的。他说：“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找出他的长处来。”请问，这有什么用？
每个人真实的称赞他。
对，我们。有一首诗哈，有一首歌，我们要看它里面的有耶稣基督在它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是看基督徒的一个原则。我们不是看他外表，我们是看他的里面的耶稣。所以能够在任何一个人当中看到他的长处，这是一个让别人蒙福，也是让自己蒙福的一个途径。啊，所以保罗在这就很懂。就很懂。好，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其实麻麻的啊，这个很有点问题的啊。好，这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恩赐跟属灵的生命不能画等号的。恩赐跟属灵生命不能划等号的，一个是属灵生命在我们身上工作之后的结果，你要看它表现呢，去看加拉太书五章，这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塑造、被圣灵带领的人，他们有的表现。 好，你们有找几个人能够把这九个方面的背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这是生命的结果。但是神为着他的工作啊，在以弗所，没有讲错，是以弗所书啊里面讲了，给了很多的恩赐，是为了服侍的。啊，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是，也是为了服侍的，是一些在服侍神的工作上的能力和才干。啊，这两个千万不要把它划等号，在某些教会里面，就是因为搞不清楚这个，啊，所以高举恩赐，把教会搞得蛮有趣的，啊，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保罗在这里，我觉得他一开始不卑不亢，啊，点出他要提醒他们的事情，先告诉他们一下，然后呢，啊，还来夸奖他们一下，啊，为他们来感谢神。目的其实两个都一同样的意思，希望他们听懂保罗讲的话，还能够能够有所改变，啊，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他一开始啊按照平常的规矩啊这样写。那我再提醒一次，就是很多时候啊开始的问候这一段啊，不要刚刚这个满正你怎么讲的，是略读还是什么泛读啊，花点时间去思想一下。是因为会让你知道他后面要写什么。好，我们第一课就讲到这里啊，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
就是神赐下一些恩赐，就是他就是你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恩赐，因为如果跟说在会，就他用这些恩赐来做神喜悦的事情，那就
等于是不是恩赐原来的 intention。 所以恩赐有付出代价。